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时光。今天晚上这篇文章题目叫做生命的高度，母亲。无论世事怎样变幻纷扰，母亲的故事一直都会是我心中最最明晰的情节。母亲去世六年多了，这几年我大部分时间漂泊在外，不断变换着工作，但对她的怀念却与日俱增。按说母亲不该是个辛苦一生却得不到回报的庄稼人，可发生在我家的事儿，用命途多劫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。年轻时一向勤俭秉直的母亲放弃了读书，有了我和弟弟以后，母亲就一直希望我们能继续她的读书梦。母亲很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年她的作文总是全班第一。记忆里母亲偶尔抚摸着我们的课本却并不翻动，叹着气就走开了。我现在在想，那些在她的目光下摊开的书本一定是她的伤心地，但更是她希望的田野。那时候农村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致富路子，日出而作，日落却不得歇息。为了供我们读书，母亲很早就习得一门刺绣的手艺，在印了底纹的白布上用丝线一样绣出凸起的镂空相同的美丽图案，中介方以很低的价格收取，然后再高价出口到国外。母亲做活的干净利落是出了名的，连同村的好多姑娘家都望尘莫及。常常我从梦中醒来，灯却还亮着，40瓦的灯泡泛着陈旧的黄色，母亲就在这昏灯下穿针引线，见我盯着她就笑笑，为我掖好被角，又低头干活了。我总是抱怨灯太亮了，害得我无法睡安稳。我半眯着眼睛，脑子里想着白天与同学们一起玩耍的情景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他手中的针穿透雪白绣花布的声音，那轻轻的有节奏的顿响。那时冬天出奇的冷，被塑料布遮挡的后窗仍然有一层薄薄的霜。我家又没有炉子，母亲的手年年被冻坏，可那时的我却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，还总是挑三挑四，抱怨母亲没有能力把日子过得更好。放学后我宁愿和伙伴们去外面疯，也不愿早回家，就算回家也是放下书包就去一边写作业看小人书，全然不理会母亲的忙碌。那时我总觉得别人家的饭好吃，别人家的东西好玩，别人的母亲更和蔼。现在回想起儿时的幼稚和无知，真是无限的愧疚。我对母亲又做了些什么呢？由于贪玩，5年的高中生活结束之后的那年暑假，我才考上北方一所著名的美术学院。我是从去省城查分回来的同学处先获得这一消息的。母亲兴奋地奔走相告，可是当面对白纸黑字盖着鲜红印章的录取通知书，我却没有丝毫的欣喜。近20000元的学杂费使我们全家愁得彻夜难眠，尤其是母亲总安慰我说会想出办法。其实我看得出她比我更着急，因为上火她的前胸生了个很大的疮，但母亲仍是带着我四处求援。原先在我还没有考上大学时答应过帮助我的一些亲戚，如今纷纷表示爱莫能助。从未走出过远门的母亲不顾我和父亲的劝阻，只身从辽南的山沟里辗转去了遥远的七台河，那是黑龙江北部的一个地方。母亲曾告诉我那里有她的一个表姐，据说在一个山里的小镇上做服装生意有些积蓄。当时正值8月中旬，母亲的身体又一直不好，再加上那段时间的煎熬， 我至今仍不忍去想象，他是经受了怎样的炎夏车厢内的闷热和山路上的颠簸之苦。但结果是，除了路费，表姨连一分钱都不肯借给我们。我想要放弃去省城读书的机会，母亲的苦苦哀求下，父亲流着泪答应把居住了多年的老屋卖掉凑些钱，并以此向校方表示诚意，希望能延长交付学费的时间。可是在我们那儿农村，几间破瓦房才能值多少钱呢？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。要不是后来我终于在大连通过亲戚找到一位好心的老板借来了钱，我可怜的母亲恐怕至今还可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一年后，县里的电视台不知如何知道了此事，我和母亲于是都出现在屏幕上。我家的14寸电视效果不好，但我分明看到母亲绣花的背影浸透了泪水。上学的事总算解决了，母亲的病情却日益严重。后来听父亲说，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，我可怜的母亲直到我临近毕业了才不得不去做了乳腺切除手术。可是一切已太迟了，在陪伴母亲走出她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，我的泪眼无数次目睹了她生命烛火即将熄灭时的辉煌与苍凉。母亲啊，我刚刚找到人生的方向，您却过早地在我准备为您泛起浪花的河流上消失了踪影。如今我虽然离开了小山村，留在母校为人师表，但我还时不时地感到无助和失落。多少次灯红酒绿中，我难以言欢。母亲一生几乎没有下过馆子，去世前不久我才有一点能力为他买了一双不足百元的皮鞋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这几年每次回老家，我都是来去匆匆，每次都是因为嫌父亲的唠叨和邻里乡亲的没文化，不堪忍受他们生活的平静和肤浅，借口工作忙待一两天就赶紧回省城。其实我们这些终日幻想着名利双收的所谓文化人，比起勤勉的母亲又能高明多少呢？而去世的母亲的故乡还会是完整的故乡吗？谁又能重新给我回家的渴望呢？
妈妈，我想对你说，嘴边有咽下，妈妈，我想对你笑，眼里却点点泪花。
感谢各位朋友听到了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，也是好久都没有换背景音乐了。今天晚上呢，特别为这篇文章换了一个背景音乐。有的人觉得背景音乐很好，有的人觉得不如过去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三年当中，有时候想换背景音乐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换的原因。就是一旦换完之后呢，总是会听到一些留恋过去的声音。